欢迎回到科技三分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My Music 即将被 KKBOX 并购。面对国际串流音乐平台的夹杀，这个背后合作的战略意义是什么？一起来听听。现在就说音乐串流平台在台湾最近的状况哦。Line Music 来台三年，在2022年8月1号的时候已经停止音乐串流平台的服务，留下的功能只剩下个人化铃声还有背景音乐，再来就是 Line Music Live付费线上影音内容和音乐直播的服务。接着算是本土老牌的 Friday 音乐，在今年5月1号也宣布结束营运。当然这两家品牌背后的技术和音乐曲库是来自于全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在2010年10月正式成立。过去合作的品牌包含了远传900来电达林的服务，还有前面说到 Friday 音乐、Line Music 音乐服务等等。这家公司是由纵来科技和国内外9家知名唱片公司，包含环球、Sony、华纳、福茂、华研、风华、相信，还有杰威尔、滚石唱片等等，共同来挹注资金成立的。在当初成立线上音乐串流服务平台来打群架。当然也要解释一下听音乐的这个时代背景哦。最早期1980年代，听音乐是得靠黑胶唱片，透过黑胶唱片机来读取类比音讯。机器因为比较笨重，不易携带，但是不论高音和低音都是原音重现的，杂讯相对都比较少，加上售价也不便宜哦，因此被当成有钱人的玩具。接着1970到1990年代左右，后来发展出卡式录音带，这种录音带也让家用音响还有随身听横空出世，校园民歌还有地下乐团也在这个时候一起串红。直到数位音源的混音还有光碟出现，体积变小的同时又可以收录更多的声音到 CD 里面，紧接着出现了 MP3、MP4 的随身听，在业界有512 MB 到 500G 以上的机种，提高了声音的品质以外，像是 Sony 有推出 Walkman， 苹果有推出 iPod 还有 iTunes 来席卷全球的音乐市场。这边你可以发现每一个技术或是产品都会经历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哦。像是随着音乐档案数位化以后呢，上网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管道可以下载 MP3 音乐，但是也导致了唱片行一家一家的关。后来各国政府大力保护音乐产业，透过智慧财产权的方式严惩盗版音乐服务商，这就让音乐串流平台的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着 3G 还有 4G 的行动网络，加上智慧型手机的普及，进而兴起人们不需要再手动下载 MP3 音乐到手机里，反而是靠着所有的音乐透过网际网路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多个装置聆听自己想听的音乐。后来也延伸了个人化的订阅服务哦，这个背后也影响了随身听的视为。像是在2022年5月10号，苹果也宣布停产第七代的 iPod Touch。这个一方面是希望刺激 iPhone 的销量和市占率，进而带动企业的营收，二来就是透过系统内建的 Apple Music 和 Podcast 也可以强化用户订阅购买串流服务。那我们说到音乐串流平台在台湾可以说是强敌环伺，像是国外的品牌，苹果公司有 Apple Music 还有 Podcast， Google 有 Premium 服务涵盖 YouTube 和 YouTube Music，还有早在2006年就已经成立的音乐老牌 Spotify。 台湾本土现在目前仅剩下是 KKBOX 还有 My Music， 为何本土的线上音乐串流平台会走向合并或是关闭品牌呢？我们在第87集就有提到，以 Line Music 还有 Friday 音乐来说，主要是因为歌曲的数量太少，没有庞大的音乐资料库优势，想要听欧美的老歌啊，或是比较新颖的冷门歌的话，基本上都搜寻不到。第二是没有跟上 Podcast 的潮流，品牌内容多元性没有被彰显出来，进而就会造成国内市场都是外国的品牌来抢市占。根据这个月最新的消息是，台湾大哥大 My Music 即将被 KKBOX 并购，收购金额不超过3000万美元。 My Music 在音乐曲库跟 Podcast 的根源都比起前两个国内的品牌还要好，所以这次被并购 进行品牌的合并，除了扩大既有的市占率以外， KKBOX 母公司科科科技将在台湾 IPO 上市。原来股东包含日本的 KDDI 株式会社、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宏达电、中华电信，还有这一次增资案也吸引台湾大哥大以1500万美元，约合新台币4.78亿元参与上市前的投资哦，预估会取得 2.8% 的股权。那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科科科技 KK Company 目前旗下除了面对顾客的 KKBOX 还有 KKTV， 再加上娱乐艺文活动展演品牌 KKLIFE，加上 B2B 面对企业文创投资还有串流技术服务等等的这些业务，其实它是蛮多元的哦。那再来说说对于这一次 MyMusic 原有的用户有哪些影响呢？月租费一样都是149元起跳， KKBOX 除了提供无损的音质，最高支援 24bit high res 的音质哦。那对于新移转的用户啊，因为界面的优化也会提升使用者的体验嘛，加上扩增音乐库的歌曲数量，不管是 KKBOX 独家的 Podcast 频道或是日韩歌曲都有所提升了，进而也会提高用户收听使用的时间。再来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可以和 KKBOX 进行资源共享的部分，有效提升用户数的占比，进而提高服务的品质哦。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是，从2006年开办到现在已经第18届的 KKBOX 风云榜，成功透过大数据记录线上听众的点阅数，建立西洋、华语或是日韩歌曲的榜单，进而转换成线下的实体活动，举凡像是演唱会或是主题策展等等。再来 Podcast 的部分，在台湾 Podcast Host这个服务供应商，过去台湾大哥大策略投资的是 SoundOn， KKBOX 投资的是 FreeStream， 两家合并之后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最终的目标就是推动更多的创作者上架到 KKBOX 制作独家的节目，借此提高听众粘着度，也许就能增加厂商投放行销广告的意愿哦。我刚刚说的部分是它未来可行还有可预见的，透过这样子企业服务合并打团战的方式，策略联盟也许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未来可以提升到东亚市场的市占率，甚至可以在整个亚洲市场都可以看到 KKBOX 的存在。以上就是今天对 KKBOX 并购 MyMusic 的简单介绍，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我是 Win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欢迎回到科技三分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MyMusic 即将被 KKBOX 并购。面对国际串流音乐平台的夹杀，这个背后合作的战略意义是什么？一起来听听。现在就说音乐串流平台在台湾最近的状况哦。Live Music 来台三年，在2022年8月1号的时候已经停止音乐串流平台的服务，留下的功能只剩下个人化铃声还有背景音乐，再来就是 Live Music Live付费线上影音内容和音乐直播的服务。接着算是本土老牌的 Friday 音乐，在今年5月1号也宣布结束营运。当然这两家品牌背后的技术和音乐曲库是来自于全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在2010年10月正式成立。过去合作的品牌包含了远传900来电达林的服务，还有前面说到 Friday 音乐、Line Music 音乐服务等等。这家公司是由纵来科技和国内外九家知名唱片公司，包含环球、Sony、华纳、福茂、华研、风华、相信还有杰威尔、滚石唱片等等共同来挹注资金成立的，在当初成立线上音乐串流服务平台来打群架。当然也要解释一下听音乐的这个时代背景哦。最早期1980年代，听音乐是得靠黑胶唱片，透过黑胶唱片机来读取类比音讯，机器因为比较笨重不易携带，但是不论高音和低音都是原音重现的哦，杂讯相对都比较少，加上售价也不便宜哦，因此被当成有钱人的玩具。接着1970到1990年代左右，后来发展出卡式录音带，这种录音带也让家用音响还有随身听横空出世， 校园民歌还有地下乐团也在这个时候一起串红。直到数位音源的混音还有光碟出现，体积变小的同时又可以收录更多的声音到 CD 里面，紧接着出现了 MP3、MP4 的随身听，在业界有512MB 到 500G 以上的机种，提高了声音的品质以外，像是 Sony 有推出 Walkman， 苹果有推出 iPod 还有 iTunes 来席卷全球的音乐市场。这边你可以发现每一个技术或是产品都会经历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哦，像是随着音乐档案数位化以后呢，上网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管道可以下载 MP3 音乐，但是也导致了唱片行一家一家的关。后来各国政府大力保护音乐产业，透过智慧财产权的方式严惩盗版音乐服务商，这就让音乐串流平台的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着 3G 还有 4G 的行动网络，加上智慧型手机的普及，进而兴起人们不需要再手动下载 MP3 音乐到手机里，反而是靠着所有的音乐透过网际网络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多个装置聆听自己想听的音乐。后来也延伸了个人化的订阅服务哦，这个背后也影响了随身听的视为，像是在2022年5月10号，苹果也宣布停产第七代的 iPod Touch。这个一方面是希望刺激 iPhone 的销量和市占率，进而带动企业的营收，二来就是透过系统内建的 Apple Music 和 Podcast 也可以强化用户订阅购买串流服务。那我们说到音乐串流平台在台湾可以说是强敌环伺，像是国外的品牌，苹果公司有 Apple Music 还有 Podcast， Google 有 Premium 服务涵盖 YouTube 和 YouTube Music，还有早在2006年就已经成立的音乐老牌 Spotify。 台湾本土现在目前仅剩下是 KKBOX 还有 My Music， 为何本土的线上音乐串流平台会走向合并或是关闭品牌呢？我们在第87集就有提到，以 Line Music 还有 Friday 音乐来说，主要是因为歌曲的数量太少，没有庞大的音乐资料库优势，想要听欧美的老歌啊，或是比较新颖的冷门歌的话，基本上都搜寻不到。第二是没有跟上 Podcast 的潮流，品牌内容多元性没有被彰显出来，进而就会造成国内市场都是外国的品牌来抢市占。根据这个月最新的消息是，台湾大哥大 My Music 即将被 KKBOX 并购，收购金额不超过$3000万。My Music 在音乐曲库跟 Podcast 的耕耘都比起前两个国内的品牌还要好，所以这次被并购进行品牌的合并，除了扩大既有的市占率以外， KKBOX 母公司科科科技将在台湾 IPO 上市。原来股东包含日本的 KDDI 株式会社、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宏达电、中华电信，还有这一次增资案也吸引台湾大哥大以$1500万，约合新台币4.78亿元参与上市前的投资哦，预估会取得 2.8% 的股权。那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科科科技 KK Company， 目前旗下除了面对顾客的 KKBOX 还有 KKTV， 再加上娱乐艺文活动展演品牌 KK Life，加上 B2B 面对企业文创投资还有串流技术服务等等的这些业务，其实它是蛮多元的哦。那再来说说对于这一次 My Music 原有的用户有哪些影响呢？月租费一样都是149元起跳， KKBOX 除了提供无损的音质，最高支援 24bit High Res 的音质哦，那对于新移转的用户啊，因为界面的优化也会提升使用者的体验嘛，加上扩增音乐库的歌曲数量，不管是 KKBOX 独家的 Podcast 频道或是日韩歌曲都有所提升了，进而也会提高用户收听使用的时间。再来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可以和 KKBOX 进行资源共享的部分，有效提升用户数的占比，进而提高服务的品质哦。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是，从2006年开办到现在已经第18届的 KKBOX 风云榜，成功透过大数据记录线上听众的点阅数，建立西洋、华语或是日韩歌曲的榜单，进而转换成线下的实体活动，举凡像是演唱会或是主题策展等等。 再来 Podcast 的部分，在台湾 Podcast Host 这个服务供应商，过去台湾大哥大策略投资的是 SoundOn， KKBOX 投资的是 FreeStream， 两家合并之后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最终的目标就是推动更多的创作者上架到 KKBOX制作独家的节目，借此提高听众粘着度，也许就能增加厂商投放行销广告的意愿哦。我刚刚说的部分是它未来可行还有可预见的哦。透过这样子企业服务合并打团战的方式，策略联盟也许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未来可以提升到东亚市场的市占率，甚至可以在整个亚洲市场都可以看到 KKBOX 的存在哦。以上就是今天对 KKBOX 并购 My Music 的简单介绍，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我是 Winkai，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